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月2号，星期日，农历正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应习近平邀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将访华；
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用坚守诠释责任，以奋斗展现担当；
各地新春消费市场热气腾腾，春节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0亿，传统文化元素助力春节档捷报频传；
铁路春运出现返程高峰，为衔接客流，多地宣布公交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班互归途。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将于2月4号至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幸福牵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春节期间，一批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者坚守在工作一线，以苦干实干拼搏奋斗，迎接新的一年，为服务重大战略、重大项目贡献力量。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用坚守诠释责任，以奋斗展现担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廖山落地点，
在广西钦州市灵山县的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施工现场，马道枢纽项目部工区长张瑶正指挥工人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的控制性工程。按照计划，春节期间马道枢纽上闸首边墩和闸室右岸二号边墩都要完成封顶。为了不影响工期，已经两年没回家过年的张瑶还是决定留下来值守。
当时项目说是春节留守，哪些人我们几个基本上就第一时间报名，因为春节期间也是一个施工关键期，第二个呢也是为了确保安全，就是如果我走的话我也不放心。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2026年主体工程完工。春节期间，平陆运河全线有130多个关键路段点在施工，10000多名平陆运河建设者坚守岗位，加快推进工程建设进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王显章：
站在我们观测平台上看，下面的这些都是密密麻麻的工人和设备，整个场景啊都非常震撼。人的一辈子可能就是遇到这么一个世纪工程，能够一起参与是非常的荣幸和自豪啊。我们加快枢纽工程、桥梁工程还有航道工程关键工程的这个推进，确保平陆运河项目在2026年如期进程。
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按照总书记嘱托，一条世界级运河正拔节生长。千里之外的河北雄安新区，雄安国贸中心项目建设也如火如荼。春节期间，400多名建设者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奋战在一线。项目最高层的建筑楼前，工人们正在对楼体外的造楼机进行组合安装。中国无冶雄安国贸中心项目二工区副总工程师冯浩：
这个呢也是雄安新区第一台造楼机，那么我们力争呢在春节期间呢把这个施工造楼机呢全部安装并调试完成，在节后呢保证我们施工主体阶段的6天一次。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曾连线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施工现场的建设者，称赞他们是千年大计的开路先锋。
你们在为这个千年大计啊，做着开路先锋的工作，功不可没。对你们来讲呢，也是人生意义的一个重大实现。
说到雄安新区建设者的身份，中国无冶雄安国贸中心项目二工区安全员杨在奇内心充满了自豪，更多了一份责任。
今年这个工期也很紧，工程也很重要，回不去，但是我也给家里报了平安。
蛇年春节，中国稀土集团总部及科创中心项目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火热与忙碌景象。360多名施工人员在岗位坚守。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赣州考察稀土企业时强调，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要加大科技创新工作力度，不断提高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加强项目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稀土产业的国家队，中国稀土集团于2021年12月在江西赣州成立。目前，中国稀土集团总部及科创中心项目主楼钢框架结构已经封顶，后续建设正顺利推进。中建一局五公司江西分公司党总支副书记钟志国：
目前项目的建设任务已经完成了60%，预计是2025年年底实现交付，较之前提前了近年的时间，将加快稀土科技创新和产业布局优化。
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从北部边陲到南国海疆，无数的劳动者、建设者在春节假期里用坚守诠释责任，以奋斗展现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乙巳蛇年，希望全国各族人民以蛇行千里的劲头，坚定信心，满怀希望，开拓进取，顽强奋斗，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春节假期，各地的景区商圈消费红火。数据显示，假期前五天，陕西、福建、云南等地文旅订单量增速均在100%左右。从除夕到大年初二，全国900多个商圈客流量比去年春节同期增加了21%。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陕西西安华清宫景区，国潮游园会成为新春热门打卡地，舞龙舞狮、变脸喷火、五彩戏法等传统技艺轮番上演，游客穆女士直呼来得值，
感受一下西安作为13朝古都的一种历史魅力。之前最多的就是听电视上或者是电影里面介绍，然后就想亲自到这边来感受一下。
华清宫景区讲解员何丽君介绍，今年春节以盛唐国潮丝丝如意为主题的临潼文旅大集推出一系列活动，为游客提供丰富体验，
专属打造了贵妃巡闲、李白赐福还有贵妃贺岁灯展等唐朝文化加旅游场景式的一个体验，营造一个年味浓郁、文化荟萃的春节氛围。
各地商圈消费也在假期迎来高潮，在山东济南，一桌难求成为各大商圈餐饮行业经营者幸福的烦恼。一家开在商场内的餐厅店长滕家轩介绍，连日来店内客流量居高不下。
春节这一天商场的客流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店的话像上午和下午每天有600多位的顾客能够来到我们店内进行就餐，这老百姓的消费认识度还是比较高的。
济南一家商场的负责人张琛表示，商场是城市节庆氛围的缩影，新春的喜庆与温暖商场里都安排上了。
我们举办了新春狂欢庆典，包括降龙腾空、瑞狮欢腾、财神送福等新年特色活动，共同来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还有演出轮番上演，为游客们提供了别具特色的新春体验。
家电国补政策为新春消费再添一把火，在安徽黄山一家大型家电卖场，新款智能电视、节能冰箱、智能洗衣机等都引来不少顾客咨询。黄山市民张晨：
趁着新春佳节，想着给家里的老人啊添置一些新的家电，同时呢，国补的优惠也让我们享受到了福利，在预算范围内选择也更多了。
卖场负责人方和水表示，今年家电已就换新补贴规模和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实施方式进一步优化，带动卖场销售额持续上涨。
像我们大家电空调、冰箱、洗衣机、烟灶等这样的一些大家电的话，我们的一个销售已经呈现大幅度的增长。
截至今天17点，2025年春节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再创新高。大年初一到初五连续五天单日大盘票房破1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今年春节档共有神话片《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悬疑片《唐探1900》，动作片《蛟龙行动》，以及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和《熊出没重启未来》这六部新片上映。
哪吒，
下次见面。
目前来看，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位居春节档票房榜第一位。这部影片改编自中国神话故事，将家喻户晓的哪吒闹海的故事进行了重新演绎，一经上映就创造了多项纪录。山西吕梁市民李兴宇：
融入了昆仑山、玉虚宫、陈塘关等传统元素，通过现代化视听手法展现神话场景，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在电影《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中，殷商元素随处可见。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介绍：
文坦师摆的那个石绝阵，那个阵符啊，就是甲骨文木字的艺术变形。女主角邓婵玉这一形象啊，她的灵感也是来自于著名的商代女将军妇好。
春节档被誉为国产影片爆款制造机，中国电影报副总编辑张晋峰表示，今年春节档电影中带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国产 IP 强势崛起，是文化自信托举起的品牌效应。
未来的方向还是要继续坚持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然后赋予我们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电影创作创新的重要的源泉。
今天是世界湿地日，我国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新增和修复湿地100多万公顷，重要湿地生态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过年期间呢，候鸟主要还是越冬候鸟，比如说普通鸬鹚。目前
广东内陵丁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福田红树林湿地，202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广东内陵丁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杨琼表示，过年期间这里成了市民游客观察自然、体验自然的最佳窗口。
这个时候呢，这些候鸟它都有一些新的变化，大家仔细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比刚来的时候呢要更漂亮了。很多的候鸟它都换上了繁殖羽，宣告它们即将进入繁殖季了。
红树林湿地是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常见的一种湿地类型。目前，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03万公顷，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2024年11月6号，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揭牌。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圳专班工作人员温宏明介绍：
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国际红树林中心的服务与支撑力度，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运行国际红树林中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新增和修复湿地100多万公顷，全国湿地面积稳定在5635万公顷以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综合管理处处长于南表示：
全国共指定国际重要湿地82处，认证国际湿地城市13个，认定国家重要湿地58处，省级重要湿地1153处，初步构建湿地分级管理体系。
此外，今年还是国家湿地公园创建20周年。云南介绍，20年来，我国共设立903处国家湿地公园，有效保护了240万公顷湿地，约90%的国家湿地公园向公众免费开放。
下一步，推进湿地保护修复体系、调查监测体系和保护监管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和合理利用，探索湿地加文化加旅游发展模式。
按照规划，我国将在2026年发射嫦娥7号月球探测器，前往月球南极寻找水冰。目前任务进展顺利，已进入正样研制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中国探月4期工程包括嫦娥6号、嫦娥7号和嫦娥8号任务。2024年，嫦娥6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嫦娥7号的主要任务是开展飞月探测，争取在月球南极找到水冰。嫦娥7号任务副总设计师唐玉华说：“如果能找到月球水冰，有望大幅减少将水从地球送往月球的成本和时间，有利于人类在月球上建立基地并长期生活，进而探测火星或进行深空探索。同时，水冰的存在也暗示着生命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在正面着陆了，然后嫦娥4号、嫦娥6号在背面着陆了，然后现在在南极着陆，就是相当于验证了这个南极这边着陆的一个能力，就是相当于具备了一个全月球的一个到达能力。”
嫦娥七号探测器由四器组成，包括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和飞跃器。飞跃器将配备水分子分析仪，从月球南极的阳光照射区飞到永久阴影区内的撞击坑底部进行探测，以确定水冰的位置、数量和散布情况。这是月球探测器从未有过的设计，因此任务本身风险难度都很大。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说，
我们是人类第一次在月球南极降落，月球南极这个地形地貌，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我们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呢选了多个降落点，然后最后实施的时候再确定具体在哪个地方。第二，嫦娥七号在月球长期工作，它那个温度环境都是很恶劣的，我们现在初步估算在月球南极能够长期有光照的大概有100天左右，但是它是低温，低到了-100多度吧。
唐月华介绍，目前嫦娥七号任务进展顺利，
现在已经到正样阶段了，就是飞行产品的研制还有总装实验的这个阶段，就是到发射前的准备阶段。
按照规划，嫦娥八号将开展月球资源就位利用的技术验证，嫦娥七号任务和嫦娥八号任务会构成月球科研站基本型，两者还会联合对月球内部结构进行多物理场的综合探测。
哈尔滨亚冬会火炬传递活动将于明天上午在哈尔滨举行。总台记者冯志远报道。
本次火炬传递有120名火炬手参加，其中年龄最小的16周岁，年龄最大的83周岁，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突出代表，以及为亚冬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代表。火炬传递时间为1天，传递路线全长约11公里。火炬从哈尔滨市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出发，途经滨州铁路桥、赵林公园、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等知名地标。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火炬传递指挥中心火炬手与志愿者管理组负责人李娜介绍，
我们一方面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充分地展示火炬传递城市的这样一种自然风光、发展风貌、人文历史，还有我们的城市魅力。
2月7号晚上，在亚冬会开幕式现场点燃亚冬会主火炬塔，圣火持续燃烧到亚冬会闭幕。明天上午9点，本届亚冬会开始冰球项目的比赛。2月4号上午的冰壶混双循环赛将是中国队在本届亚冬会上的首次出场。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春运今天出现返程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450万人次。广州、深圳至香港、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深圳、广州、沈阳至北京以及西安、成都双向客流较为集中。
今天到初七，北京迎来返程高峰，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初七，其中北京西站、南站客流量最大。为衔接火车站机场客流，今天到初八，北京10条地铁线路延长运营时间至凌晨，公交运行也将调整间隔，延长运营时间。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地也宣布地铁延时运营。
考虑到夜间旅客需求，国铁北京局各站开放夜间候车区，或实行夜间不完全闭站，有需要的旅客可联系工作人员站内休息。
陕西延安、咸阳、榆林、铜川、安康、汉中、山东烟台、威海、辽宁大连等地今天都发布了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降温明显。
商务部今天就美方宣布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关税表示，美方单边加征关税的做法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不仅无益于解决自身问题，也对中美正常经贸合作造成破坏。中方将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并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沙地带第二阶段停火谈判即将开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启程访美，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根据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第一阶段的安排，哈马斯需在停火42天内陆续释放总计33名在押的以色列人，以色列则需释放超过1900名巴勒斯坦人。哈马斯在协议第一阶段仍需释放20人。根据哈马斯此前提供的信息，其中12人仍然活着，8人已经死亡。另据以色列方面统计，哈马斯目前在加沙仍扣押有共计79名以方人员。此外，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第二阶段谈判将于停火生效第16天，也就是2月3号开启。第二阶段停火涉及释放加沙剩余在押人员、以军全面撤军、加沙永久停火等议题，将触及到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关键分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号早上启程前往华盛顿，并计划于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届时，停火第二阶段的相关议题势必将成为两人讨论的焦点，也将左右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协议第二阶段谈判。根据本轮加沙停火协议，1号当天，拉法口岸首次为加沙病患转诊而重新开放，加沙地带的伤病员可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埃及就诊。加沙卫生部门当天表示，50名伤病儿童以及他们的61名陪护家属等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埃及接受治疗。欧盟已于此前一天，也就是1月31号将一个民事特派团部署到拉法口岸提供支持。以色列军队自去年5月起就占领了拉法口岸并关闭该口岸。拉法口岸此前一直是加沙援助物资的主要入口，目前也是加沙人员向外界流动的唯一出口。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一所寄宿学校1号遭袭，俄乌都指责对方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乌美俄三方共同参与相关谈判，近期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以制定细节性的协议。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2月1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1天内，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的配套能源设施，并在哈尔科夫、阿夫杰耶夫卡、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方向击退乌军多次进攻，并发动多次攻势，打死打伤乌军人员1300多人。此外，俄军宣布控制了顿涅茨克的克雷姆斯科耶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利用多个型号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目标。乌军防空部队击落56架无人机，还击落了俄方的部分导弹。由于遭到俄军导弹袭击，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当天一度对哈尔科夫州、苏梅州、波尔塔瓦州、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地实施紧急停电措施。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布截至下午4点的战况信息称，当天前线地区发生71次战斗。俄军在库皮扬斯克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发动了数十次进攻，在库尔斯克地区，乌军击退俄军3次进攻。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号表示，华盛顿撞击事故的2个黑匣子数据均已成功下载，更多遇难者身份被确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回收了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目前正在由工作组进行分析。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安全调查员布莱斯·班宁说，
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的数据都下载成功，目前正在由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联邦航空局和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组成的工作组进行分析。
MPSA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包含约2小时04分钟的优质音频，飞行数据记录器捕获了事故飞行的整个过程。事故发生时，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塔台内有5名管制员。截至2月1号下午，救援人员已经打捞出了42具遇难者遗体，其中38人的身份已经确认。针对另一起1月31号晚发生在美国费城的坠机事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市长2月1号表示，事故导致7人死亡，包括机上6人和1名地面上的车内人员，事故还导致至少19人受伤。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自墨西哥、加拿大两国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特朗普此前称，将对上述两国加征关税，直至毒品与非法移民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号宣布，将对价值1550亿加元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这些产品约占加拿大进口美国产品总值的1/3。加方还在考虑采取非关税手段进行反制。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一号表示，将采取关税与非关税措施反制。他表示，墨方坚决反对美方对墨政府与犯罪组织勾结的恶意诽谤，反对任何干涉墨西哥领土的意图。
数据显示，一月欧洲平均天然气价格上涨了6%，主要原因是天气寒冷，用气量增加，而俄罗斯过境乌克兰向欧洲输气被中断，也进一步推高了价格。
刚果金政府一号表示，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在北基武省的冲突已造成至少773人死亡。
苏丹武装部队一号宣布重新控制主要粮食产区之一的杰济拉州3座重要城市。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命令美军针对在索马里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一名高级袭击策划者发动空袭。特朗普没有透露其身份以及是否在空袭中丧生。春节万家团圆时，总有一批人在岗坚守，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用奋斗和奉献书写最美的新春祝福。
我叫杨成福，是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的一名槽罐车驾驶员。今年春节，我要继续把青海的天然气送到拉萨。这一路，我们要驾驶21.5吨的槽罐车，翻越平均海拔超过4800米的昆仑山、烽火山和最高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将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配送到拉萨。我在天路上，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幸福安康。
我叫王国勇，是中铁大桥局宜城汉江特大桥无渣轨道施工班组组长。今年春节，我和我的爱人坚守在湘津高铁项目的施工现场。湘津高铁建成通车后，襄阳市民去荆门将更加快捷。
我叫刘定军，是一名基层工作者。2024年最幸福的事是乡里面创新推行了辽团说事的制度。今年我想继续加强对辽团说事团成员的法治培训，充分发挥群众在移风易俗的主体作用，实现三镇融合，为河美乡村建设添砖加瓦。
我叫李燕，是江西南丰面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营盘墟鸟类环境站的一名技术员。遂川县营盘墟千年鸟道是全国4大候鸟迁徙通道之一。今年春节，我们团队会在这里坚守，继续进行候鸟环治，救助受伤候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守护好这些精灵，让人与候鸟美美与共。
我叫韩磊，是国广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营口供电公司输电工区的运检计划专工。今年春节与往年的保供电方式有所不同，我们规划制定了无人机自主巡视的飞行航线。巡视时，那我们只需要把无人机放飞，它就可以自己执行航线，完成线路的自动巡视。今年春节，我们有信心圆满完成各种保电任务。
我叫付涛，是海口铁路公安处南港站派出所一名新入职的民警。我们所管辖的铁路南港码头是停靠琼州海峡客滚船的港口之一，进出岛的旅客列车就从我们这里上船。整个春运期间，我都要和同事们并肩作战，坚守一线，维护港区治安环境。在这里，我向同样坚守在一线工作岗位的同志敬礼。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